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公布了据称来自其隐藏的领导人巴格达迪的一段新的信息。他在信息中表示，他自称的哈里发情况良好，俄罗斯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实施的空袭没有削弱他的组织。据称是巴格达迪在这段录制的音频中说，神会赋予那些敬拜他的人胜利，对此要有信心，要倾听我们的国家一切良好的好消息，反对他的战争越激烈，他就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这段24分钟的音频信息是星期六在过去曾经发表伊斯兰国声明的推特账户上公布的，其真实性无法证实。这段信息呢，抨击沙特试图组建穆斯林国家的联军来打击他的组织。他在音频信息中说，如果这是一个伊斯兰联军，本应该宣布自己从犹太和十字军主子的控制下获得自由，并且把杀死犹太人和解放巴勒斯坦作为自己的目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讲话的人还号召针对沙特发动暴动，并誓言将袭击以色列。中国政府证实决定不给一名法国驻京记者续签签证，指责他支持恐怖主义，这意味着该记者必须在年底前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说，法国杂志《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郭玉，又称高杰，不适合再在中国工作下去，并称中国不支持赞扬恐怖主义的自由。中国要求高杰公开悔过自己的一篇报道，如果他希望留在中国的话，但郭玉表示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郭宇曾在上个月写过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把巴黎恐怖事件与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打压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2月26号在记者会上称，郭宇11月18号发表的有关报道公然为恐怖主义行径、为残忍杀害无辜平民行径张目，引发中国民众公愤。这位发言人还说，郭宇没有就此严肃道歉，因此不适合继续留在中国工作。中国环球网说，郭玉在巴黎遭到恐怖袭击后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政府试图在支持法国反恐的同时塞进私货，将中国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也说成是恐怖主义，并说新疆暴力更多的是由于受到无情的镇压。不过这位法国记者供职的法国周刊坚决站在其雇员的立场上，并发表评论文章说，中方不允许该周刊的记者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是中法间颇为重大的事件。国际间新闻从业人员维权组织例如保护记者委员会对事件高度关注。法国官员呼吁中方改变其已经做出的决定。法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很遗憾郭玉的签证不被续签，并且说法国方面希望提醒所有各方，希望新闻记者呢能够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至关重要。星期六，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男子，此人涉嫌被要求出示证件时试图用刀袭击警察。警方一位发言人说，警察发现这名男子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尾随一对犹太祈祷者时将其拦下，这是星期五以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的第三名巴勒斯坦人。警方说，一名妇女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试图开车冲入以色列士兵的时候呢，被开枪打死，以色列人没有受到伤害。日本共同社援引那霸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说，12月26号上午9点30分刚过，三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在那里航行一小时十分钟之后离开。报道说，三艘中国海警船当中的一艘，即编号海警31239船，疑似装有机关炮，这是此类船首次驶入日本领海。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当局强拆上千座教堂，中国的基督徒圣诞无处做弥撒，美国一份解密的文件显示，冷战高峰时北京等城市曾被列为美国核打击的目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共关押已经六年，香港多个团体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年终特稿美国2015年取得的外交成就，台湾举办首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及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不同袭击事件中，以色列部队打死了四名巴勒斯坦袭击者，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巴勒斯坦人治理的伯利恒圣诞夜庆祝活动蒙上阴影，马槽广场人流稀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从伯利恒发来的报道。
巴勒斯坦男女童子军游行走过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的马槽广场，开始了圣诞庆祝活动。不过现场气氛冷冷清清，三个月来的以巴暴力吓跑了朝圣者和游客。路易特瓦尔是马槽广场旅馆的经理，这座旅馆位于传统上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的圣诞教堂附近。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cancellations because of the...
由于政局不稳，预订房退了很多，跟去年相比游客也少了50%。
不过那些赶到现场的人觉得不虚此行。来自菲律宾的阿尔马桑科说，
作为一名基督徒，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在这里的感受真是喜不自禁。当你切切实实地站在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时，你的信仰更加坚定，感到重新注入了活力。
艾米丽·沃克来自美国的密歇根州，他说美国也发生过大规模枪杀案，所以伯利恒似乎相对安全些。
我在这里绝对没有感到害怕，我在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可能有点为我担心，可我总是听到美国发生暴力袭击的消息，这让我觉得暴力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我在这里没有感觉到有什么特别的危险。
巴勒斯坦商人坐在他们的店铺里，货架上摆满了橄榄木制成的纪念品，可是顾客却寥寥无几。美国之音记者伯格尔伯利恒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又一个圣诞节来临之际，中国的一些基督徒再也找不到做弥撒的场所了，因为中国当局强行拆除了上千座教堂，而且镇压还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贵州省贵阳市最大的非官方教会活石教会在12月10日被强行关闭，700多名会众至今没有礼拜场所。苏天富牧师和许多教友对此深感失望，自从2009年以来，他们一直在那里庆祝耶稣诞生的节日。今年当局在密切注视活石教会的动静，防止他们组织任何相关的活动。苏天富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要聚会，只能信徒自己几个人在家里，教会安排的是不能够，包括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同工都是不太自由的，可能家门口有人守着吧，然后去哪里都有人跟着。
两个星期以来，苏天富本人被多次叫到当地派出所问话，有时长达10个小时。在他肾结石发作、疼痛难忍的时候也不例外。星期三，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一名官员和苏天富见了面，不过苏天富不肯透露谈话的内容，因为当局从此禁止他会见任何外国代表。这个教会的另一位牧师杨华仍然被刑事拘留。据苏天富说，罪名是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个星期前，杨华在警察搜查时不肯让警察带走教会的监控录像，而因此被捕。三名教会同工也被逮捕，其中两人已经获释，而另外一人仍然下落不明。于雷的家人说，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苏天富说，除非修订法律允许全国的家庭教会合法登记，或者允许这些教会在政府控制的官方教会之外独立存在， 否则活石教会将无限期关闭。随着2015年接近尾声，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等维权组织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宗教迫害和践踏人权最为糟糕的年头之一，而对基督徒、律师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仍然在变本加厉。创建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牧师说，尽管中国在不断镇压教会，但他感到乐观的是基督教将在中国继续壮大。他还谈到了他自己1996年逃到香港之前在中国受到的迫害。他后来来到了美国，他说，
迫害越严厉，教会的复兴就越强。我相信经过这次迫害之后，会有更多的活石教堂诞生，他们的名字可能不叫活石教堂，但是会有更多的信众。
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曾经预言，中国的基督教人口可能在2030年达到2亿4000万。据估计，中国目前有7000万基督徒，远远高于中共所控制的宗教系统公布的2300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荣经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接近1亿。一个外来的教会如此迅速的壮大，令有着8800万党员的中共感到恐惧。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偏向传统的佛教和儒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报道，由墨雨播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2015年即将过去，回望即将过去的2015年，美国在这一年取得了哪些外交上的成就呢？对于这个问题，相信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就呢？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兼发言人科比12月24日在国务院官方博客上回顾了2015年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关键时刻。位于这个名单之首的是美国与古巴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时隔54年之后，美国与古巴在今年1月开始重建外交关系的谈判。会谈导致7月两国各自在对方的首都重开大使馆。陪同克里国务卿在哈瓦那观看美国国旗在大使馆升起的还有3名退休的美国海军军人。美国当年撤出古巴时，正是他们把美国国旗从大使馆降了下来。排名第二的是赢得对暴力极端分子展开的斗争。白宫今年2月主持召开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峰会，是赢得反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一个关键时刻。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的高级官员与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里程碑式的峰会，启动了全球的对抗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在国务院看来，保护北极的气候与社区是今年的一个重大外交政策事件。今年4月，克里国务卿前往加拿大的伊奎特参加2年1次的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并正式从加拿大人手里接管为期2年的该理事会主席的职务。克里宣布，该理事会将聚焦3个方面的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北冰洋的安全和管理，以及改善北极社区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经过艰难的谈判，2015年7月，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以确保伊朗核项目的和平使用，这被奥巴马政府视为一大外交成就。克里国务卿在宣布达成协议时表示，这个达成的协议如果完全得到实施，将使得我们能够准确地了解伊朗的核项目并进行问责，不仅仅只是几年的时间，而是这个项目的整个持续时间。科比列出的美国另一大外交成就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反应，帮助阻止了非洲埃博拉病毒浪潮蔓延。今年8月是埃博拉病毒爆发1周年，美国国务院表示，在病毒爆发初期，美国就积极参与进来， 在病毒高峰期，美国又派遣了包括军人在内的3000多名专业人员前往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为10000多名平民应对人员提供支持。致力于雄心勃勃的联合国发展目标是另一个关键的外交政策时刻。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成员国聚集在一起，通过了寻求终结贫困、保护地球以确保人类共同繁荣的宏大的全球性目标。奥巴马总统在联大会议上表示，在灾难和危机的时刻，世界可以期待美国人民的友谊和慷慨。另一大成就是打开自由贸易的大门。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谈判在亚特兰大结束，达成了一个把12个亚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不仅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上设立了高标准，而且将有利于深化美国与整个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克里国务卿表示，通过达成这个协议，美国与11个其他国家在强化我们在亚太的经济联系和深化我们的战略关系上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保护海洋的健康也被列入美国的外交努力。今年10月，在智利召开了第2届全球性我们的海洋大会。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大会上宣布设立2个新的海洋保护区。科比表示，美国还将在2016年主办下一届我们的海洋大会，来体现克里国务卿把保护海洋作为美国安全议程中心部分的个人承诺。12月12日，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达成气候变化协议，则是美国今年一个关键外交时刻。克里把协议的达成称之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并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社会通过谈判达成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协议。美国是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在这个名单上的最后是给叙利亚带来和平与安全。科比表示，从叙利亚危机2011年开始以来，美国领导国际社会为叙利亚提供人道援助，同时在克里国务卿的领导下，美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过渡。今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议的决议案。这个决议制定了一个帮助叙利亚过渡到一个可信的、包容的、世俗的，而且对叙利亚人民需求做出反应的政府的路线图。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家档案馆最新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冷战高峰的1956年制定的核打击目标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1200个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地点，甚至包括文件中标为人口的居民区，其中也包括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二披露了这份原绝密文件的内容。这份长达800页的文件标题为《1959年原子武器需求研究报告》，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于1956年6月制定的，目的是确定如果在1956年后的未来3年冷战变成热战，需要用原子武器摧毁的目标。这些目标有空军设施、工业设施、政府大楼，甚至还有标为人口的城市。这些要被摧毁的设施被称为爆炸点。莫斯科及圣彼得堡分别列为头号及二号目标，各有179个和145个爆炸点。中国不管是否参战，都被列为苏联集团成员。中国的军用机场和城市被列为轰炸目标，其中包括北京。在系统性摧毁名单上，北京是名列第13的目标城市，有23个轰炸目标，其中包括2个空军指挥中心、2个空军仓库以及1个人口目标。这意味着，如果真的爆发战争，美军在战争初期就会用核武器打击这些目标。 这份文件的重点是打击苏联的空军轰炸能力。名单上有1100个军用机场，瞄准每个机场的是170万吨到900万吨当量的核弹。首先要打击的两个机场在今天的白俄罗斯，因为苏联飞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北约国家。分布在东欧各地的这些机场是首要的攻击目标，是因为当时飞机是苏联对美国发动核反击的唯一手段。后来随着双方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潜艇，这些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当年美国军方力图在苏联周围建设轰炸基地包围圈，一旦战争爆发，就可以执行一路走一路炸的策略，前去轰炸大城市的途中摧毁沿路的一切打击目标。当时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努力推动制造当量为6000万吨的核弹，认为这样才有足够的威慑作用。1945年，美国投掷在日本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只有10000多吨，当量6000万吨的核弹相当于小男孩的4200倍。1959年，美国的核弹爆炸总当量已经达到了200亿吨，远远超出上述密件所建设的威慑量。总统艾森豪威尔力推减少核武，在之后的一两年里把核武器当量减少了一半。核武器历史学家奥勒斯坦说，他觉得这将导致人类毁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的巴黎和加州圣伯纳迪诺恐怖袭击后，美国民调显示，选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为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随着大选进入激烈阶段，美国主要政党角逐白宫宝座的参选人都在根据民众关注的重心转移而调整自己的策略。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房地产大亨川普目前仍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
这次选举不再是一个比谁更加友善的选举，这是一个看谁有能力、聪明、坚决果断的选举，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真的完了。
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川普的竞争对手杰布·布什质疑川普没有领导能力。
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是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擅长激怒别人、造成分裂的领导人。在我的领导下，国家会更安全。
分析人士本来认为，安全问题有利于杰布·布什这样政治圈内的参选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政治分析家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
：“A foreign policy crisis.”
外交政策危机或者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应该有利于那些有一定政治地位、有外交和国家安全经验的参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初步的结果显示，这反而帮助了那个嗓门最大、言语最刻薄的参选人，那就是唐纳德·川普。
对安全的关注也有助于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拉开他和位居第二的桑德斯参议员之间的距离。克林顿主张加紧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他对于一些共和党参选人的策略提出质疑。
Promising to carpet bomb,
声音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沙漠一片火光。这不意味着你强大，只能让人觉得你头脑不清醒。
在最近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中，桑德斯参议员承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不过他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必须避免卷入中东的持久战争。
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利，不过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迪埃尔说，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在大选中把自己和奥巴马总统区分开来。
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意支持有所下跌，他被认为越来越软弱，
这虽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支持率，不过共和党可能因此而争取更多支持。
对各党候选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是明年二月爱奥华和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五表示，他在安排对韩国进行访问，希望能够早日解决因慰安妇问题引发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韩两国的关系一直被慰安妇的问题所困扰，安倍首相和朴槿惠总统上个月会晤后，双方关系开始升温，美国希望这两个盟国能友好相处。岸田文雄说，奉安倍首相之令，他将访问韩国，为维护日韩关系尽全力解决慰安妇的问题。
我们在设法实现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加快会谈，努力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此次访问就是努力的一部分。
岸田文雄没有说明访韩的时间，不过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的行程将从28号开始。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五证实，岸田文雄将于下星期一访问韩国。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2月28号星期一将对韩国进行一天的访问，他将同尹炳世外长举行会谈，就相互关心的事务和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交换意见，包括慰安妇问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重申，在慰安妇的问题上，日本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在1965年的双边协定中得到解决。不过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日本将建议建立一个政府支持的基金，帮助从前的慰安妇。为了给岸田文雄访韩创造良好的氛围，韩国法院上星期洗清了一名日本记者诋毁朴槿惠总统名誉的罪名。韩国宪法法院23日对日韩请求权协定未作出是否违宪判决，而是拒绝受理。日本希望韩国能保证双方即将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将是最终的解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日本经济新闻网站星期五刊登一篇文章说，前段时间取消北京演出的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或许还将在引导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资深编辑中泽克二在文中援引一位外交人士的话说，如果认为牡丹峰乐团演出取消这个跟头会使得金正恩预计明年访华的外交行程成为泡影，那是太天真了。中泽克二在早些时候的一篇文章中说，金正恩近日派出特别使团就牡丹峰乐团突然取消北京演出一事向中国道歉，而且平壤方面计划于明年五月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再次安排牡丹峰乐团到中国演出。此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有可能借演出机会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晤。中泽克二认为，金正恩显然是希望在时隔36年再次召开全党代表会之前，营造中朝两国友好合作的氛围，为自己的访华铺路。他说，尚不清楚习近平是否会接受金正恩的这种姿态，不过中国领导人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原定于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但是却临时取消了行程。中国官方称演出取消是由于工作层面间沟通衔接原因。媒体猜测可能是因为此前金正恩宣布朝鲜拥有氢弹，中方因此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级别，这引起了平壤方面的不满。也有推断称中方反对此次演出的政治内容，或者是因为歌词中含有朝鲜核计划以及反美的内容。中泽克二在星期五的文章中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金正恩派出他最喜欢的牡丹峰女子乐团是给中国政府下了个套， 想要通过让中国派出高级别的官员观看含有歌颂朝鲜核项目的乐团演出，诱骗中国支持其发展核武器。但是这个套设计的太不高明。他在文中分析说，中国看穿了这个阴谋，不但降低了观看演出的官员的级别，还要求朝鲜方面更改演出的内容。金正恩显然是一气之下取消演出，以免丢脸。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现场为您播报。接下来把焦点转到台湾，由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办的首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12月25号晚上8点呢举行，两岸关系成为三位总统候选人首场政见发表会重点聚焦之处。候选人分为三段发表政见，每轮每人10分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到两岸政策时，再度强调维持现状，并解释他的维持现状不同点在于民主、透明、人民参与，是要确保台湾人民的选择权，而马英九总统的维持现状则会限缩台湾人民的选择空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批评2000年到2008年民进党执政期间是两岸关系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很多可以进行的相关协定或贸易谈判都因为民进党的意识形态而停摆。朱立伦在两岸关系议题上重申，两岸和平往来是构建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他说，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其实是台湾提出来的，中国大陆经过了5-6年的研究，最后同意也用九二共识，而其内容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坚持我们是中华民国。宋楚瑜主张台湾领导人应该要懂得善用两岸间的政治杠杆，使得两岸和则两利，两利才能和。宋楚瑜提到亲民党的两岸主张就是参与、透明和监督。随着投票日期的临近，台湾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这个周末将有机会同台辩论。26号将由3名副总统候选人率先上场，总统候选人的两场辩论会将在27号及明年1月6号举行。以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实施办法规定，电视政见发表会应举办4场，其中总统候选人3场，副总统候选人1场。第二场总统候选人电视政见发表会将在12月30号举行。那么目前呢，台湾呢这个已经进行了这个副总统的唯一的一场电视辩论会。那么下面呢，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请一华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一华你好。
杨明你好。
那么一华，那么今天的辩论会呢有什么看点呢？提到了哪些议题呢？
是的，就刚刚您提到了有关这个昨天的总统的政见发表会，那么今天呢是第一场的2016大选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也在今天下午登场。那么这一场这个辩论会呢，他谈到的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政、外交还有艺文等相关的议题。那除了这个内政、外交等议题之外呢，候选人之间的这个交叉诘问也有许多的攻防战。今天的提问当中呢，针对两岸的议题呢，没有像昨天那样就是涉及的比较多，不过他谈到了有关台湾公民自觉的议题。那么这个有关的提问呢，他是问说候选人是否同意台湾通过联合国两公约，让2300万台湾人以这个公民自觉的这个行使着公民自觉权。那么3组候选人呢，他们对这个问题呢都表示台湾的这个未来要由台湾2300万人来决定。那么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学呢，他对此则表示台湾的国防、外交、政策、经济等重大议题呢，会根据宪法给予这个总统的职权来做相关的决策。那这个 不过这个有关的这个决策权呢是总统的职责，不过改变现状不是任何人能决定，必须由全民决定。那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陈建仁对此则回答，公民自决权本来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那全台湾2300万人民都应该有自主权、自决权，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不过呢，有关这个民主党的主席也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的搭档徐新盈呢，他对此则回应，总统是全民选出来的领导者，那公民提问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显示了民众对于总统的这个不信任，所以才会需要用这个公民全民自决的方式来决定前途。那徐新盈他说，公民自决呢还需要相关的立法，他希望未来的新国会呢也可以朝这个方面积极的去做。那这是有关这个在今天的提问中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那么一华呢，这次辩论会呢是首创了公民联署出问题纳入网络全民提问，那么你觉得这三组候选人的表现分别如何呢？
是的，这一次的这个辩论的形式呢，可以说是创了这个世界首例。除了这个这个互相的交叉提问之外呢，还纳入了公民的联署提问。那每一个问题都是经过了1000名的这个民众来投联署。那其实他们一共有89个问题，但是呢，最后选出了6个问题来提问。那么三组候选人今天的表现呢，其实看起来都相当不错。徐新盈呢，他曾经是立法委员，他的从政经验很丰富，也有许多的这个选举的经验。所以看起来面对问题呢，感觉也比较得心应手。那就是在回答问题方面呢，他对这个问题的掌控，还有这个时间掌控也都蛮准确的。那国民党候选人王如玄呢，他是律师出身，所以他说话呢也是算是非常的有条理。那不过他也常常就是在这个辩论会中也提醒自己说话的速度要放慢。像在今天的辩论会上，他曾经还在就是2度提醒自己说，哦，我好像说太快了。那不过呢，今天在这个辩论会上呢，王如玄也很意外的显得十分的感性，他在开场申论还有结论的时候呢，都多次的哽咽，甚至强调自己不是富二代，他也不是官二代，他是劳二代，就是劳工第二代。那么他还谈到自己一辈子的都没有做过公主，他一心只想要帮助这个弱势的族群。那陈建仁呢，感觉起来呢是比较生涩一点点，也看起来好像比较紧张，看稿的时间比较多。不过呢，对于这个时间的掌控还有问题的回答呢，他都也掌握的相当不错。以政治素人的这个第一次表现来看呢，也许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评论现在是说，已经是相当的惊艳了。
嗯哼，那么还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觉得他们自己这三位候选人呢，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呢？表现
是的，这三组候选人呢，在这个辩论会后呢，也立刻召开了记者会。那这三组候选人，他们都在记者会上呢，都不约而同的都说，分数的部分呢，是由交给人民，就是来打分数。
啊，那么好了，谢谢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一华从台北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6年台湾选举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台湾各家民调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他的副总统搭档陈建仁以超过20%以上的差距领先其他候选人。许多分析人士也都认为蔡英文的胜选几乎没有悬念。华盛顿与北京现在应该准备好如何应对接下来即将发生的局面？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测量台湾选情温度的多家独立及媒体民调，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大约1个月时，都显示民进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与陈建仁持续呈现大幅领先趋势，并未受到一些新闻事件或争议性话题的影响。台湾指标民调12月14号调查显示，蔡英文与陈建仁的支持度是46.1%，国民党的朱立伦和王如玄为16.1%，亲民党的宋楚瑜和徐新盈是9.1%。其他几个主要民调大致类似这个形式。长期研究台湾政治，也是美国许多大学关于台湾研究必读的教科书《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东亚政治学教授任雪莉，在选前不到1个月时就大胆预测，所有迹象都显示这场选举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准备应对即将来到的局面。 任雪莉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发表评论说，对于蔡英文将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预测，现在看起来比以往的可能性更高。他说，从换柱到马习会，国民党有如魔术师一般，已经从帽子里拉出两只兔子，即便有第三只兔子藏在某处，它的出现也没有希望改变选举的结果。那么，华盛顿与北京应该如何面对台湾蓝绿变天的新格局呢？从现在到台湾新总统就任，台海两岸关系又可能有哪些发展？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曾经在陈水扁执政时担任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童振源，最近针对台海两岸关系在台湾选前选后的发展，提出了在蔡英文被看好可能胜选之下的一个两岸发展三阶段论。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的童振源指出，第一个阶段是从现在到1月16号的投票日之间。
那我想对大陆来讲呢，他大概也了解，目前台湾会接受，就是说如果蔡主席当选，会接受九二共识机会几乎是没有。所以在选前，事实上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两个，一个就是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蔡主席不要当选。所以未来当然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那就还是九二共识。第二个呢，希望透过这方式呢，能降低蔡主席的得票率。因为如果得票率低的话，未来蔡主席跟大陆互动的这个谈判筹码就会降低。所以我想这两个呢，是现阶段大陆的目的。
第二阶段是自1月17号投票日之后第二天开始，到5月20号总统就任之间。
当选当天，我相信蔡主席应该会发表一些比较稳定两岸关系的谈话，就是说在两岸的现状，在中华民国现状基础上面，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上面，如何来推动维护两岸的和平与发展，应该是两边可以去沟通的。在这个基础上面，希望能够得到两边的共识作为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说美国跟台湾也会有很多互动，大陆方面也会试图透过美国来施压台湾。那事实上这时候呢，就会形成一个三边间接的互动关系。也就是美国它会扮演一个适当的调解的角色，那这个调解不是美国愿意，而是因为台湾会把它的政策告诉美国，而大陆也会施压美国去施压台湾。
第三阶段是2016年5月20号总统就任以后，如果蔡英文胜选，新的两岸关系就必须是蔡英文与习近平协商结果而定。不过这段期间，美国将扮演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供两岸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
因为目前共产党跟民党并没有互动管道，而且没有互信，所以要谈判非常困难。那因此呢，透过美国这个渠道可能是未来最合适的方式，过去也都是这样来进行，我相信在未来也是如此。
童振源说，对北京而言，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台湾脱离中国的轨道，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这个框架的上限是两岸关系的定位，不可以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童振源认为，在这个上下限之间，两岸也可以从一个非国内也非国际的特殊关系去寻求协商和妥协的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新疆是中国官方所称的反恐主战场，同时被定位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中共的治疆维稳策略在2015年有哪些新的变化？新疆局势会有怎样的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的年终分析报道。
新疆2015年的社会局势从表面上看没有出现前几年那种动荡的局面。梳理一下这一年新疆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事件，可以用大事不多、小事不断来概括。从1月到9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规模的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主要发生在和田和喀什地区。另外，从年初到12月，中国内地的石家庄、沈阳、温州、郑州和山西等地的警方分别打死或者抓获了当局所称的维吾尔的暴恐分子。 2015年新疆出现的最大暴力事件，当属9月18日凌晨发生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一处煤矿的袭击事件。事件共导致数十人死亡。事件发生后，中国官媒一直封锁消息，直到11月13日巴黎发生恐怖屠杀事件之后，中国官媒才在11月底证实了这一事件，但人们看不到来自实地的独立详细的报道和分析。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巴黎恐袭和中国反恐维稳的正当性挂钩。巴黎11月13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立刻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时，中国政府和官媒批评西方反恐双重标准，呼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王大豪是长期关注研究新疆民族关系和宗教安全问题的新疆汉族民间学者和独立博客作家。他曾多年自费在南北疆农村考察。王大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2015年加大国际反恐合作力度，有减轻国内反恐压力的考虑。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11月15号在巴黎恐袭事件后，在土耳其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明确提出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对东伊运等东突势力进行打击。他认为这是中国在反恐战略方面经过成熟思考后提出的方略。王大豪对2015年新疆的整体局势表示出谨慎的乐观。但是流亡美国的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却说，2015年是对维吾尔人压制最严重的一年。他说，2015年是维吾尔人遭到最野蛮压制、最黑暗的一年。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安全部队可以在任何地方打死维吾尔人。他说，我可以把今年和文革时期相比，甚至比文革时期还要残暴。今年7月，泰国向中国强行遣返了100多名维吾尔人。在这之前，泰国允许170多名以妇女儿童为主的维吾尔人前往土耳其，引起中国不满。泰国的强行遣返行动受到联合国难民机构、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批评。土耳其境内爆发抗议，中国外交机构受到冲击。在引起反弹以后，泰国暂时把余下的50余名维族人遣返中国。8月17号，泰国首都曼谷著名景点四面佛发生爆炸案，造成20人死亡，125人受伤，受伤者包括中国游客。2名嫌疑人被逮捕和起诉，泰国当局指认他们是维吾尔人。他们的罪名包括蓄意谋杀，但没有被控恐怖主义罪。王大豪说，2015年中国政府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倾斜力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下，预计新疆全年经济增长仍然会达到9%到9.5%之间，大大高于中国全国平均7%左右的增长率。同时，中国当局在强力维稳方面也是不计成本，开着装甲车、持枪核弹、全副武装的武警、特警在新疆市的街头到处可见，不间断的巡逻，同时继续从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全国各地援疆干部中选派干部组成驻村工作组，到南北疆农村进行所谓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的活动。热比亚说，他领导的世维会要继续告诫中国政府，他们针对维吾尔人的压制政策不仅在新疆，同时在整个中国都会导致灾难，这不符合中国政府的利益。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倡导非暴力的世维会联络和对话，倾听维吾尔人的呼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有关新疆局势的年终报道，更详细的情况请上美国之音中文网浏览阅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与世界各地目前欢庆圣诞节不同，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仍然按照旧东正教传统在1月7号欢度圣诞节的国家。但乌克兰领导人最近呼吁把过圣诞节的日期改为1月25号。此举可使乌克兰能进一步同文明世界看齐，并能减少俄罗斯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土耳其诺夫等领导人向民众祝贺圣诞快乐。土耳其诺夫同时呼吁展开讨论，把在乌克兰过圣诞节的日期从目前的1月7日改在12月25日。土耳其诺夫说，或许现在已经是时候了，让乌克兰如同世界上绝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他说，目前仅有俄罗斯、乌克兰等几个屈指可数的独联体国家的东正教会仍然按照儒略历在1月7日过圣诞节，但世界上的世俗国家、基督教社会，甚至欧洲的多数东正教会已不再使用儒略历，而是按照公历在12月25日过圣诞节，因为这样做更加科学。乌克兰想同其他国家一样试图在1月25日过圣诞节，被认为是继续同国际社会接轨，融入欧洲所迈出的新的一步。此举也意味着可继续减少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俄罗斯曾在90年代时大量讨论过是否应该更改圣诞节的日期。在全球化的今天，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处在圣诞假期时，俄罗斯仍然是工作日，而当俄罗斯过圣诞节时，其他的国家的人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班。熟悉宗教事务的俄罗斯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把一月七日设定为圣诞节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东正教会之后做出的决定。苏联由于同西方世界隔离，当时过自己的圣诞节并没有让人感到有任何特别之处，但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按照苏联的这个传统继续在一月七日过圣诞节，就让人感到越来越不方便。尼克里斯基说，今天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许多上层权贵都是当时苏共政权培养出来的精英，并在内政外交的所有问题上坚定支持普京总统。过自己的圣诞节可被看成是延续苏联传统，走有别于西方与全球文明相背离的道路。尼克里斯基说，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内，他们的许多言谈话语都充满了反西方的味道。在东正教会的反西方宣传中，他们必须要说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体制要比西方优秀，而放弃使用儒略历在25日过圣诞节就意味着接近西方，对这些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俄罗斯东正教会还认为新年元旦应该是1月14日，但包括教会内部对现状不满的许多人士都认为，乌克兰想在25日过圣诞节是与西方文明世界看齐所迈出的正确一步。尼克里斯基说，受莫斯科控制的一些海外和独联体的东正教会目前只好在25日和1月7日过两个圣诞节。乌克兰领导人土耳其诺夫说，更改圣诞节的日期还需要教会的同意，在过渡阶段也可以过两个圣诞节。天主教和东正教在乌克兰都拥有巨大的影响。波罗申科总统被认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他甚至在自家院里兴建了私人东正教堂。在2013年末和2014年初的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中，天主教和许多东正教会都曾积极支持示威者。基辅市中心的许多教堂当时敞开大门，让示威民众过夜取暖，并被当成医院救治伤员。分析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一部分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另一部分保持独立。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投入了大笔资金 支持自己的东正教会来保持在乌克兰的影响，但乌克兰的另外一部分东正教会却支持广场示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分裂持续至今。在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一直严密提防宗教的中国共产党与俄罗斯东正教会近些年来出现更多的互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5月9日访问莫斯科时曾经会晤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而在这之前基里尔大牧首也曾经访华。在北京，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组织呢公布了据称来自其隐藏的领导人巴格达迪的一段新的信息。他在信息中表示，他自称的哈里发情况良好，俄罗斯以及美国领导的联军实施的空袭没有削弱他的组织。据称是巴格达迪在这段录制的音频中说，神会赋予那些敬拜他的人胜利，对此要有信心，要倾听我们的国家一切良好的好消息。反对他的战争越激烈，他就变得更加纯洁，更加坚强。这段24分钟的音频信息是星期六在过去曾经发表伊斯兰国声明的推特账户上的公布的，其真实性无法证实。这段信息抨击沙特试图组建穆斯林国家的联军来打击他的组织。他在音频信息中说，如果这是一个伊斯兰联军，本应该宣布自己从犹太和十字军主子的控制下获得自由，并且把杀死犹太人和解放巴勒斯坦作为自己的目标。法新社报道说，这位讲话的人还号召针对沙特发动暴动，并誓言将袭击以色列。中国政府证实决定不给一名法国驻京记者续签签证，指责他支持恐怖主义，这意味着该记者必须在年底前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星期六说，法国杂志《观察周刊》的记者高杰不适合再在中国工作下去，并称中国不支持赞扬恐怖主义的自由。中国要求高杰公开悔过自己的一篇报道，如果他希望留在中国的话，但是高杰表示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高杰曾在上个月写过一篇报道，批评中国政府试图把巴黎恐怖事件和新疆地区的动荡以及打压维吾尔人联系在一起。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后，中国官媒予以猛烈抨击，称西方在反恐问题上双重标准，斥责这篇报道放肆地攻击中国新疆民族政策，为新疆恐怖分子辩护招魂唱颂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2月初的例行记者会上也点名高杰，说他的文章对中国的反恐行动进行无端指责，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污蔑诋毁和攻击，引起广大中国民众强烈义愤。国际间的新闻从业人员维权组织包括保护记者委员会均对这事件予以高度关注。这位法国记者供职的法国周刊坚决站在雇员的立场上，并发表评论文章说，中方不允许该周刊的记者继续留在中国做报道，是中法之间一个颇为重大的事件。另外我们来关注的是呢，耶路撒冷的消息。星期六，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开枪打死一名巴勒斯坦男子，此人涉嫌被要求出示证件的时候试图用刀袭击警察。警方一位发言人说，警察发现这名男子在耶路撒冷老城外尾随一对犹太祈祷者的时候将其拦下，这是星期五以来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打死的第三名巴勒斯坦人。警方说，一名妇女星期五在约旦河西岸试图开车冲入以色列士兵的时候被开枪打死，以色列人呢没有受到伤害。据日本共同社援引呢那霸海上保安总部的消息说，12月26号上午9:30刚过，三艘中国海警船相继驶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附近的日本领海，在那里航行1小时10分钟之后离开。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